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0月6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日美韩海军联合训练，共享拦截弹道导弹情报；
美俄太空领域合作新阶段，美在俄籍太空人赴太空站；
拜登与德桑蒂斯暂时搁置分歧，强调将共同应对佛州的灾后情况；
美国9月份增加近21万个工作岗位，超出预期。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面对朝鲜近期频繁试射弹道导弹，日本、美国和韩国海军舰艇今天已在日本周边海域实施联合训练，并且确认了为拦截来袭的弹道导弹共享必要情报的程序。朝鲜10月4号试射了一枚飞越日本上空的弹道导弹，接着在今天又试射了2枚弹道导弹。日本产经新闻报道，日本自卫队统合幕僚长山崎幸二在记者会上说，日本派遣海上自卫队护卫舰祖丙号跟美国和韩国海军的多艘舰艇举行联合训练，并且确认为拦截来袭的弹道导弹在三国间共享必要情报的程序。山崎幸二说，由于朝鲜不断试射弹道导弹，让包括日本在内的安全保障环境更加严峻，让日美核阻力和应对能力，甚至是日美韩合作的重要性都更为提高。
有关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继续掌权的中共20大将在10月16号与北京召开，但是因为赶上11假期，人员流动感染人数反弹，为了防止疫情爆发并蔓延到北京，距离北京只有5个小时车程的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当局呼吁非必要不要离开呼和浩特市。内蒙古官员10月2号更是要求杀鸡用牛刀，采取一切措施提升防控等级，防止疫情扩散，尤其是不能蔓延到北京。新疆本轮疫情持续2个月仍未能实现动态清零，乌鲁木齐市为了防止疫情风险外溢，4号公告各区县人员暂时不要离开乌鲁木齐，暂停全新疆漓江客运列车，继续暂停全疆省际客运班线和省际包车业务，并减少航班等。而5号受到关注的还有中国旅游名城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市近日爆发疫情，4号宣布封控，航班停飞，高铁停运，高速封路，大批旅客被困，上千名旅客滞留，喊着要回家，警方竟持枪与民众对峙。
墨西哥官员和警方证实，有枪手5号闯进西南部的圣米格尔托托拉潘市市政厅开枪，造成包括市长在内的18人死亡，另有3人受伤。根据网络上流传的照片，市政厅外墙被子弹打得千疮百孔。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市长孟多萨所属的政党民主革命党谴责枪手懦弱的暗杀行为，并要求伸张正义。这起枪击案被归咎于犯罪集团龙舌兰所为，死者也包含多名警官和议会职员。案发现场有多具沾满鲜血的尸体倒在地上，血腥照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孟多萨的父亲、前任市长孟多萨·阿科斯达也在家中遭到杀害，枪手之后转移阵地到市政厅开枪。圣米格尔托托拉潘市所在的格瑞罗州内有一条高速公路，据称一度遭大型车辆堵住，防止安全部队进入。枪击案爆发后，墨西哥国防部说正在派出陆军和海军部队到当地寻找枪手下落。
美国轿车服务业者 Uber 2016年期间遭到黑客窃取大量用户和驾驶个人资料，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陪审团周3裁定 Uber 前安全长乔·沙利文的妨碍司法和隐匿重罪2项罪名成立。乔·沙利文遭控在2016年 Uber 遭害时选择隐瞒，他不仅没有向联邦贸易委员会通报非法入侵事件，还涉嫌以加密货币比特币向黑客支付10万美元，要求对方销毁个资，并签下保密协议，承诺对此事保持沉默。此案被认为是公司高管首次因黑客行为而面临刑事起诉，这可能会改变安全专业人士今后处理数据泄露的方式。乔·沙利文于2015年4月至2017年11月期间担任 Uber 的安全长， 他曾经是美国司法部电脑入侵及知识产权部门的助理检察官，也曾受雇于脸书、eBay 公司和线上交易支付平台 PayPal。 他也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任内联邦国家网络安全促进委员会的成员。
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说法指出，中国科技巨头华为正在和深圳的一家芯片初创公司合作，借此来规避美国制裁。如果该计划成功，华为可能间接掌握关键的芯片制造能力。彭博社说，这家新成立的公司彭新微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简称彭新微。彭新微得到了深圳市政府的支持。值得注意的是，深圳市政府在2020年接管了华为的智能手机部门。拜登政府正准备对芯片技术公布新的限制，这可能会影响到类似彭新微的案例。知情人士说，美国商务部计划最快在本周推出一系列规则，收紧对中国的半导体技术出口限制。目前，白宫正考虑发布一项行政令，以限制美国对中国科技企业的投资。上个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特别竞争研究项目举办的一场峰会上指出，中共等美国的竞争对手正在使用越来越复杂的非法手段获取敏感技术信息和专有技术，这迫使美国做出相应的调整，在出口管制上不能仅仅保持相对优势。
澳洲最大城市悉尼今年创下了164年来最潮湿的一年，预计未来三天还会降下更多的大雨，当局已为澳洲东部今天可能发生洪灾做好了准备。根据澳大利亚气象局的统计，澳洲第一大城市悉尼今年的降雨量已经超过了2200毫米，这打破了1950年的记录。因豪雨成灾已经酿成20多人死亡，接下来还会有大雨暴风雨的到来，当局已示警悉尼和周边的地区恐发生水灾。根据 BBC 报道，多位气象专家指出，悉尼因反圣婴现象导致多雨多飓风，今年的雨量已经达到了2200毫米，这个降雨量打破了1950年2194毫米的记录。气象局提出，破纪录的雨量已经使得河水暴涨，水库及水区饱和，但是未来几天恐有更多的大雨和风暴，恐酿成过去12个月以来最严重的水灾，包含悉尼周边地区可能都会被洪水淹没。气象局示警并建议所有社区应该为水灾来袭做好准备。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俄太空领域合作新阶段，美在俄籍太空人赴太空站，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三，推特的律师在给特拉华法院的一封公开信中指责马斯克试图逃避提供证词。马斯克已经被安排参加本月晚些时候的听证会，在听证会就要举行之际，马斯克声称面谈律师有新冠风险，拒绝与律师见面，说推特的律师在4天前与新冠测试呈阳性的人有短暂接触。根据推特的信件，马斯克的作证被重新安排在周四和周五。推特的律师质疑马斯克拒绝提供证词的诚意，他们说这名律师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症状，其新冠测试也为阴性。马斯克的律师反驳这一说法，称推特的信件忽略关键事实，马斯克主动提出远程作证，但是推特自己决定重新安排作证时间。
因为处理儿童个人资料违规，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9月对社交软件 Instagram 处以4.05亿欧元的天价罚款。Instagram 公司表示不服，并且目前已经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诉，称涉及的相关设置在1年前就已经更新。这也是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开出的最大一笔罚单，罚单金额超过去年对 Meta 的另一家子公司 WhatsApp 的2.25亿欧元罚单。委员会说，对 Instagram 的调查是从2020年9月份开始的，主要是针对 Instagram 上未成年人运营的商业账户。通常商业账户比个人账户更可能暴露联系信息，调查重点包括对青少年用户电子邮件地址或电话号码的处理， 以及未成年用户账号的默认设置。
消息人士周三表示，苹果公司正要求供应商将一些 AirPods 和 Beats 耳机的生产转移到印度，这将是苹果公司摆脱对中国依赖、实现多元化的又一重要步骤。日经亚洲指出，苹果公司一直希望降低对中国的依赖，因为中共严格的清零政策，再加上美中关系日益紧张，使得供应链中断的风险不断增加。如今积极扩大在印度、墨西哥、越南等其他国家的制造，对苹果公司来说越来越重要。知情人士表示，苹果公司准备将印度发展成为一个战略生产基地，并打算在此生产向欧洲等市场出口的设备。这个消息对企图在全球供应链中崛起的印度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胜利。目前 AirPods 每年的出货量超过7000万副，在苹果的各种产品中仅次于 iPhone。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三，总统拜登和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暂时搁置了他们的政治分歧，两个人在一起视察了伊恩飓风造成的破坏性情况，并誓言帮助该州受灾最严重的地区进行重建。请听报道。
周三，拜登总统前往佛州视察伊恩飓风灾后情况时表示，今天我们有一项工作，而且只有一项工作，那就是确保佛罗里达州的人民得到他们能够完全恢复所需要的一切。当被问及共和党州长德桑蒂斯针对风暴的应急工作时，拜登对记者表示，我认为他做得很好，虽然我们之间有着非常不同的政治理念，但我们一直在携手合作。拜登与德桑蒂斯都强调，是联邦政府与州和地方官员之间的合作，使得在风暴登陆之前迅速做出反应成为可能，也展开了提前宣布紧急状态和提前分配联邦资源的任务。德桑蒂斯则表示，我们非常幸运，从一开始就与白宫和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进行了良好的沟通。上述讲话都是两人在迈尔斯堡共同参与勘灾时所发表的，这是在伊恩飓风于上周登陆时遭受破坏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这场四级风暴摧毁了诸多房屋，并导致数百万人断电。佛州和地方官员警告说，在一些地区重建的工作将是一个长达数年的过程。而过去一周里，拜登与德桑蒂斯已就伊恩飓风灾后问题多次通电话讨论。周三也不是这两位领导人第一次共同视察灾害现场。在2021年7月，当佛罗里达州苏尔夫萨尔发生致命的公寓倒塌事件后，拜登和德桑蒂斯也曾共同露面，该事件约造成100人死亡。此外，周三当天，拜登也听取了德桑蒂斯和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局长迪安·克里斯维尔关于应对灾害、救灾和恢复等方面工作的简报，并与当地居民和小企业主会面。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美国自动数据处理公司周三报告，美国私营企业九月份增加的工作岗位超出预期，这表明尽管经济不确定性上升，但企业对工人的需求仍保持良好状态。请听报道。
根据美国人力资源管理公司 ADP 发布的最新数据，美国企业在九月份增加了20.8万个工作岗位，好于道琼斯公司估计的20万个，也高于八月份向上修正后的18.5万个。这些就业增长是在商品生产行业报告裁员2.9万人、制造业裁员1.3万人、自然资源和采矿业裁员1.6万人的情况下实现的。贸易、运输和公用事业的大幅增长帮助抵消了这些损失，因为这些行业增加了14.7万个就业岗位。专业和商业服务也增加了5.7万人。教育和医疗服务增加了3.8万人，休闲和酒店业增加了3.1万人。从企业规模来看，雇用50至499名工人的中型企业增幅领先，增加了9万个职位，而拥有500名及以上员工的大企业增加了6万个职位， 雇员少于50人的小企业增加了 5.8 万个职位。ADP 的数据表示，虽然对劳动力的需求出现一些放缓迹象，但就业市场仍然紧张，这使美联储遏制高通胀的工作变得更加复杂。申请失业保险的人数仍处于历史低位，职位空缺数量尽管正在减少，但仍然非常高。这些数据是在美国劳工统计局周五发布非农业就业报告之前公布的，预计该政府报告将显示又有一个月就业强劲，且失业率保持在50年的低点附近。 ADP 的数据还显示，由于招聘市场强劲，9月份又出现了一个月的大幅加薪，换工作的人的工资中值比一年前增长了 15.7%，留在现有工作岗位上的人的工资也上涨了 7.8%， 是至少两年来的最高水平。 ADP 首席经济学家内拉·理查森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正在继续看到稳定的就业增长，虽然留职者的工资有所增加，但9月份换工作的人的年薪增幅比8月份有所下降。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周三，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搭载龙飞船的猎鹰9号火箭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将四名分别来自美国、俄罗斯及日本的宇航员送上国际太空站。这趟旅程承载着重大的象征意义。请听报道。
美国宇航局 NASA 的直播画面显示，美东时间周三下午12点左右， SpaceX 用其可重复使用的猎鹰9号助推器向国际太空站发射了乘坐四名宇航员的 Crew Dragon 飞船。四名宇航员包括一名俄罗斯宇航员、两名美国宇航员和一名日本宇航员。尽管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局势紧张，但这次联合飞行显示，美俄在太空领域仍保持合作。俄罗斯航天局的一名高级官员在火箭发射后不久表示，这次与美国宇航局的联合飞行标志着我们合作的新阶段。这次任务中值得关注的一点是，成员中38岁的安娜基金娜是俄罗斯航天局现役的唯一女宇航员。这次是20年来首次有俄罗斯宇航员搭乘从美国本土发射的航天飞行器飞往空间站。当飞船进入地球轨道时，基金娜用无线电感谢美国宇航局、俄罗斯航天局和他们的国际太空站伙伴给了我们这个伟大的机会。基金娜说，我们很高兴能一起做这件事。 Crew Dragon 飞船在起飞后不久与助推器分离，并启动自己的引擎，将 Dragon 驶向国际太空站。该飞船预计将在周四下午5点左右抵达太空站。 SpaceX 为 NASA 执行的这项任务标志着该公司2020年以来第6次为 NASA 运送宇航员到太空站。这批宇航员的任务是进行200多项试验，许多试验集中在医学研究方面，从人体组织的三维生物打印到研究微重力条件下培养细菌等等。自从俄罗斯在2月入侵乌克兰，以及美国对莫斯科实施全面制裁以来，美国宇航局和莫斯科之间的关系受到了考验。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 OPEC Plus 每天减少200万桶油，推升油价，拜登感到失望。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10月6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俄罗斯吞并乌克兰领土后，普京命令政府接管扎波罗热核电站；
朝鲜12天来第6度射弹挑衅，美国指控中俄在安理会保护朝鲜；
蔡英文对华府智库发表演讲，表示中共的行径已侵犯台湾主权。
联邦调查局报告显示，美国暴力犯罪略有减少。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伊朗库德族女子艾米尼上个月因为没有戴好头巾被道德警察关押后死亡，引发全国反头巾示威。有鉴于人权团体说，伊朗安全部队在镇压头巾之乱的抗议中已经逮捕几千人，并导致几百人受伤。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6号说，欧盟正在考虑对伊朗进行额外的制裁。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伊朗反政府示威在全国蔓延开来，如今这股风潮也传到了校园。一部新的网络影片显示，一群女学生正在质问一名伊朗强硬派民兵组织巴斯杰的成员。这个组织在伊朗可是令人畏惧的团体。社交媒体的帖文显示，伊朗首都德黑兰、伊斯法罕、拉希特和希拉兹等大城市本月有民众为此举行示威。伦敦、罗马、马德里和其他西方国家城市也有民众手拿艾米尼的照片举行示威，声援伊朗的抗议者。
周三，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法律，正式宣布将乌克兰境内的顿涅茨克、卢甘斯克、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四个地区并入俄罗斯的版图，这将是至少半个世纪以来俄罗斯领土最大的一次扩张。在实行吞并之后，普京下令要俄罗斯政府接管扎波罗热核电厂的运作，并将确保这座欧洲最大的核电厂和相关的核设施整合成为俄国联邦资产。另一方面，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波瑞尔周三表示，欧盟即将最终批准针对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实施的新一轮制裁，这些制裁包括更多限制与俄罗斯在钢铁和科技产品方面的贸易，以及通过欧洲保险公司向第三国运送俄罗斯海运原油的油价上限。此外，制裁对象将包括参与莫斯科在被占领的乌克兰东部进行临时吞并公投的个人，以及参与绕过制裁的人。预计如果没有欧盟国家在最后一刻提出反对意见，这项协议将在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周四早上8点之前确定。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指出，从周三的社交媒体公布的照片显示，乌克兰军队正在穿越顿涅茨克进入乌东卢甘斯克的至少一座村庄，并指出这将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军队首次挺进卢甘斯克地区。泽连斯基当天在深夜对全国谈话的影片中说，俄军陆续从南方和乌东的前线撤出，赫尔松市东北方的新沃斯克、列先西克、新赫里霍里夫卡和佩特罗拉夫里夫卡已经被解放。分析家认为，俄军现在在顿涅茨克和哈尔科夫战事失利，卢甘斯克已经成为俄方的关键防线。另一方面，对于俄罗斯的吞并行为和核武威胁，前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拉斯穆森呼吁，我们不应该只是因为普京威胁要使用核武器就做出让步，这将向全世界独裁者释放出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他强调，中国共产党正在密切关注在乌克兰的战争，一旦中共不怕来自西方的强烈回应，中共将有可能侵略台湾，因为中共将把世界对普京的让步视为攻击台湾的邀请函。
周三公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有超过70%的美国民众认为，虽然俄罗斯威胁可能使用核武器来保护领土，但美国应继续支持乌克兰。这项10月4号至5号进行的线上调查，其中73%的受访者认为，尽管俄罗斯警告说他可能会动用核武，美国仍应该继续支持乌克兰。这个看法基本上不分党派，81%的民主党人和66%的共和党人都表示同意。自2月24号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拜登政府已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168亿美元的安全援助。本周二，拜登又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承诺，将再提供6.25亿美元的新安全援助，包括更多的海马斯火箭发射器。这种武器在乌克兰最近的反攻中不断建功，迫使俄军撤退。由路透社和伊普索公布的这项联合民调显示，虽然人们担心向乌克兰提供可打击俄罗斯的远程武器可能使战争因此而升级， 但是多数民众仍支持拜登政府向基辅提供武器系统、培训和其他的军事援助。
周三，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在华盛顿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发表一份视频演说，他强调中共持续用军事演习和灰色地带等行动破坏台海现状，不负责任的行为已经侵犯了台湾主权，也威胁到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但是蔡英文说，台湾并没有孤军奋战，包括美国七大工业国集团及其他国际友人都在谴责中共的军事挑衅，而许多国际盟友也在联合国和其他场合为台湾发声。他说，台湾将和理念相近的伙伴合作，共同捍卫民主自由，以对抗权威扩张。此外，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也在年会上发表讲话，批评中共八月因佩洛西议长访台，在台湾周边实弹演习是过度反应，中共的行为持续具有挑衅性，破坏稳定并前所未有。莫健指出，中共不断阻挠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包括加大努力歪曲误用联合国2758决议，来排除台湾有意义的参与联合国系统。他强调，简而言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动已经深深地破坏稳定。
联邦调查局周三公布的报告说，美国去年暴力犯罪虽略有减少，但谋杀犯罪在新冠疫情高峰的前一年激增之后略有增加。当前很多美国人担心暴力犯罪，这一议题在美国下个月的国会中期选举之前已经成为公众讨论的热门话题。但是联邦调查局告诫，不要过于依赖报告数据，这是因为数字是基于统计上并不重要的估计。联邦调查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观察到的趋势并不重要的性质解释了为什么尽管发生了以上这些变化，但总体的信息是犯罪依然没有消失的原因。联邦调查局指出，暴力犯罪事件去年一共发生了1,326,600起，比2020年的1,313,200起减少了1%，部分原因是抢劫案巨幅下降了将近9%。与此同时，2021年的谋杀案为22,900起，比2020年的22,000起增加了4.3%。
诺贝尔文学奖美东时间今天早上7点公布，得奖的是法国作家安妮·艾诺。根据瑞典学院，安妮·艾诺的获奖理由是发现个人记忆的根源、隔阂和集体限制的勇气和临床敏锐度。一年一度的诺贝尔颁奖季从3号展开，已经揭晓了医学奖、物理学奖和化学奖的得主，接下来将在7号和10号分别揭晓和平奖和经济奖。
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朝鲜12天来第六度射弹挑衅，美国指控中俄在安理会保护朝鲜，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 Meta 公司今天宣布，即日起将在脸书上推出更符合客制化需求的新功能——动态消息偏好设定，用户可自定动态消息显示的内容出现频率。 Meta 发布的新闻稿说，用户可以在朋友及追踪社团的帖文或是脸书推荐内容及广告上点击显示更多或显示较少的选项。此外，脸书用户也可以在广告、朋友及追踪社团帖文中点击帖文右上方的3个圆点，会出现显示更多及显示较少的选项，借此主动回馈意见。未来几周也将在脸书 Reels 的短影音服务中测试这项功能。 Meta 会持续更新动态消息偏好设定的功能，让用户能自行选择家人与朋友、社团及粉丝专业与公众人物发布内容出现的频率，透过动态消息偏好中的排名选项进行设定，包含暂停追踪、取消追踪及重新追踪等功能。
Google 将向亚利桑那州支付8,500万美元的和解金，以了结该公司非法追踪安卓设备用户位置的指控。亚利桑那州总检察长布尔诺维奇在2020年5月起诉 Google， 声称其安卓手机和应用程序的软件内内置了黑暗模式。该诉讼说，即使在用户关闭位置共享之后， Google 仍在后台运行位置跟踪来收集广告数据，并让消费者很难找到关于位置信息的隐私设置。此前，美联社2018年的一份报告发现， Google 通过 Google Maps、 天气更新和浏览器搜索等服务持续追踪用户，即使用户方关闭了位置历史的选项，也还是继续这么做。 Google 发言人卡斯塔涅达声称，这一案件是基于过时的产品政策，而这些政策早已经被更新。据彭博社报道，这项和解案是 Google 历年来在消费者欺诈诉讼中人均支付的最大金额之一。
根据苹果面向开发者公布的公告，从10月5号起，苹果 App Store 在智利、埃及、日本、马来西亚、巴基斯坦、波兰、韩国、瑞典、越南和所有使用欧元货币的地区价格将有所提高。本次涨价涉及上述地区 App Store 上的 App 及应用内购买项目，不包括自动续期订阅。此外，开发者的收益也会随之进行调整，并会根据不含税的价格来进行计算。调整生效后，开发者可在 App Store Connect 中更改 App 和应用内购买项目的价格，包括自动续期订阅。如果开发者有提供订阅项目，可以选择为现有订阅者保留当前价格。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当地时间周四上午，朝鲜又向其东海岸发射了两枚短程弹道导弹，这已经是朝鲜12天以来的第六次发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随后表示，朝鲜不断高密度的发射导弹，这绝对的不能被容忍。日本防卫大臣滨田敬一也提到，日本已经通过代表团在北京向朝鲜提出严重抗议。请听报道。
朝鲜当局周四清晨向其东海岸朝着日本方向发射了两枚短程弹道导弹。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对记者说，仅仅从9月底算起，这已经是朝鲜短期内的第六次试射，这样的举动绝对不能被容忍。日本防卫大臣滨田敬一周四一早召开记者会提到，6号当天的两枚导弹都有可能是飞行轨迹不规律的变轨导弹，所幸目前尚未有飞机与船只回报受害。而针对难以预测的变轨导弹，日本自卫队担忧，现在无法否认哪天朝鲜导弹真的会落入日本领土内。周三，美国航空母舰罗纳德·里根号正在朝鲜半岛附近重新部署，以展示威慑力，希望在朝鲜向日本发射弹道导弹之后，阻止朝鲜的任何进一步活动。韩国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军非常罕见的重新部署，旨在表明韩美同盟对任何朝鲜挑衅做出严厉回应的决心。周三当天，华盛顿也指责中共和俄罗斯持续阻挠联合国安理会就朝鲜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计划加强对朝鲜的制裁，从而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升级半岛局势提供了支持。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琳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说，简而言之，朝鲜得到了安理会中俄两名成员的全面保护，使安理会的两个常任理事国使金正恩能不断发射导弹成为可能，而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印度、巴西在内的9个安理会成员都联合谴责朝鲜的导弹计划。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周三， OPEC Plus 决定大幅减产，以维持油价不下跌。此举可能会给陷入困境的全球经济带来又一次打击，并推升油价，为美国中期选举再添政治敏感问题。OPEC Plus 将在12月4号举行下一次会议。请听报道。
OPEC Plus 能源部长们与当地时间周三在维也纳首次召开自 COVID-19 大流行开始以来的面对面会议。会后宣布，从11月份开始每天减产200万桶，超出预期。OPEC Plus 将于12月4日举行下一次会议。 OPEC Plus 是指石油输出国组织和俄罗斯等其他产油国。该组织表示，该决定是基于围绕全球经济和石油市场前景的不确定性。OPEC Plus 此举代表了该联盟生产政策的重大逆转。该联盟在2020年初因 COVID-19 大流行导致需求暴跌时，将产量削减了创纪录的每日1000万桶。此后，该石油卡特尔逐渐解除了创纪录的减产。由于担心美国或欧洲等主要全球经济体将因高通胀、利率上升和乌克兰战争的不确定性而陷入衰退，石油交易价格远低于夏季峰值。美国总统乔拜登政府一再施压，要求 OPEC Plus 在11月份的美国中期选举之前增加产量以降低燃油价格。OPEC Plus 的最新决定，从11月份开始减产，将扭转油价现在的下滑趋势。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说，总统对 OPEC Plus 削减产量配额的短视尽力行为感到失望，而全球经济正在应对普京入侵乌克兰的持续负面影响。白宫说，在维持全球能源供应至关重要的时候，这一决定将对已经因能源价格上涨而步履蹒跚的中低收入国家产生最大的负面影响。声明还表示，拜登政府将与国会合作开发更多工具，以减少 OPEC 对能源价格的控制。拜登已指示能源部下个月从战略石油储备中再释放1000万桶。美国官员表示，华盛顿希望降低油价的部分原因是为了剥夺莫斯科的石油收入。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